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22号，公元2015年6月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澳洲华人向达赖喇嘛80大寿送赏祝福；徒步返藏者兹丹多杰的母亲表示，坚信儿子能够平安归来；西藏议员结束对应北藏人社区的参访行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澳洲参访时，同当地近百名华人进行了见面，接受了提问，而澳洲华人也向尊者即将来临的80周岁华诞提前送上了祝福。本月7号当天，正在澳洲蓝山开展弘法行程的达赖喇嘛尊者同近百名澳洲及其他国家的华人进行了见面。达赖喇嘛尊者首先通过华语翻译向大家进行了问候。
今天在这边见到这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我非常的高兴。
接下来尊者介绍了自己人生中的3大使命，包括推动人类合一理念、宗教和谐以及对西藏传统宗教与文化的保护发扬。当天见面会的主持人澳洲民运人士秦静，在尊者结束演说开始接受提问前，介绍了尊者今年将满80周岁的情况，台下听众鼓掌表达了祝福。
今年是尊者达赖喇嘛的80大寿。
而据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介绍，当天有8名华人向尊者敬献了哈达，表达了对尊者80大寿的祝福。来自台湾的钱达还特意向尊者敬献了字画，赞颂尊者的业绩。在提问环节中，有听众提到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
尊者达赖喇嘛，我的问题是，您曾经说过将来有可能选择不再转世，如果您做了这样的选择，那对藏文化的传承和对藏民族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达赖喇嘛尊者通过华语翻译回答说，
这样的任务是活，
所以很多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应该是有错误的。西藏的文化与宗教的这个传承呢，不是依靠一个人，我们可以从这个过去的历史来看，就是说佛教是由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他所传立的，但是佛陀圆寂以后已经这么多年，2000多年佛教依然存在，没有因为佛陀的圆寂使佛教没有发展。达赖喇嘛的这种体系，我们可以将他的体系，这个体系呢，它产生于大概将近600多年的时间，但是他可能会总结他的这种体系是有可能的。未来达赖喇嘛的这个制度或者说达赖喇嘛的体系需不需要继续延续下去，应该由人民来做决定。
尊者表示自己并不着急决定转世问题，同时幽默地指出，
现在这个中共好像很关心达赖喇嘛的这个转世的问题。共产党的这种关心已经超过了我个人的关心。
在指出佛教的发展与否，关键在于信众们是认真学习佛法改变内心，还是仅关注外在的形式仪轨后，达赖喇嘛也呼吁台下的华人，如果有信仰佛教的人，就应该注重学习佛教经典。也有与会的华人问尊者，到中国大陆向那里的信众传法、讲哲学的机会有多大？尊者表示，不少中国大陆的佛教徒也经常提出同样的期望，自己当然有意愿。
哎，您 那你杨树干就管我的杨树干就能来养老。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没有中国政府的允许或者许可的话，我要去五台山也好，去到中国大陆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到中国，到其他一些国家的时候，中国都站出来说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就说不要让达赖喇嘛去你国家。
达赖喇嘛强调，自己曾经提出的想要前去中国五台山朝圣的意愿一直没有改变。昨天八号，达赖喇嘛尊者以宽容的智慧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说。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秘书扎西向本台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表示，演说进行时有个别兄天成员在场外进行所谓的抗议，其中包括来自台湾的色空提图珠谷的弟子，还有受中共驻悉尼领事馆指使的几名华人，但他们并未能影响到演说活动。据介绍，今天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于蓝山的弘法行程后，明天将前往布里斯班继续展开参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作家林擦次丹多杰在开展徒步返藏活动时突然音讯全无，在他失踪两周年之际，他的母亲东伯吉向本台表示永远尊重儿子对本民族的赤诚之心，也坚信他会平安归来。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六月九号是流亡藏人作家林擦次丹多杰开展徒步返藏活动在位于临近西藏的噶伦堡地区失踪两周年之际，本台特别采访了居住在达兰萨拉的三多吉的母亲东伯吉。东伯吉表示，身为一名母亲，自己日夜盼望着儿子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斯丹多杰选择了这条为争取西藏自由而舍弃一切的道路，自己将永远尊重他的立场以及他对西藏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且也坚信能够与儿子相聚。东伯吉表示，自己会按照儿子的嘱咐勇敢地应对一切困难，坚强活下去。东伯吉也通过本台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希望各界能够积极寻找林擦次丹多杰的下落。他说，次丹多杰为西藏事业开展徒步返藏时失踪，自己代表儿子向各界的关注表达感谢，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打听次丹多杰的下落，你们如果遇到了就请向他给予帮助。流亡藏人作家林擦次丹多杰于2013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54周年纪念日当天发起第二次徒步返藏活动，再用89天的时间跨越印度六个邦全程2148公里的路程后，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噶伦堡的塞举寺中留下行囊和单车，突然音讯全无。次丹多杰于2012年3月10号发起了首次达萨至拉萨的徒步游行活动，在进入尼泊尔境内时遭尼泊尔警方的拘捕，并以非法入境为罪名判处5年徒刑，稍后在各方的积极引诱下提前获释。林擦次丹多杰开展徒步返藏活动的五项诉求为：第一，无条件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第二，无条件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藏人政治犯；第三，允许藏人自由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第四，保障藏人继承传统习俗的权利；第五，立刻从西藏撤出制造紧张局势和打压藏人的军队。在次丹多杰失踪两周年之际，许多流亡藏人都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撰文进行了纪念，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白马炯乃和议员达瓦平吉日前对印北各大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访，近日返回达兰萨拉， 下面请听次仁的报道。
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派遣议员白马琼乃和达瓦平吉两人从上月十号至二十九号间对印北西京邦境内的让汪拉、西蒙加拉邦的萨鲁嘎拉以及嘎伦堡等地区的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访。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议员白马琼乃和达瓦平吉两人在此次为期十多天的参访行程中，向上述地区的藏人民众就藏汉互利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流亡藏人社区的民族发展过程以及尊者达赖喇嘛的业绩等方面进行了讲解，并询问了解了藏人们的生活状况。两名议员还特别前往各大社区中的藏传佛教寺院，同各教派的僧众们进行了交流。结束了对上述地区的参访之后，议员白马琼乃与达瓦平吉于上月二十九号返抵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随后还向内阁嘎夏汇报了此次所参访之地藏人民众们所反映的各项问题。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众所周知，英国在江孜建立西藏的权利是1904年藏英签订的拉萨条约所赋予的。在江孜设立商务机构是经过西藏政府同意是毫无疑问的。虽然1904年藏英拉萨条约之条款应由西藏、英国两国执行，与清政府毫无关系，但是1908年清英西藏商务条约却规定了满清有权干涉藏英之事务，对于这一点，西藏政府是无法接受的。如果说这个条约也由西藏噶伦、察隆、温树吉部参加签字，那是因为当时察隆、噶伦根本不是西藏政府所派，而是清政府强行带他参加签字的。为此，察隆、温树吉部被判处死刑。如此之行为，察隆噶伦怎么会成为西藏政府的合法代表呢？1908年的西藏商务条约除了体现满清的自欺欺人和英国政府的虚伪性而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第五，1904年藏英签订的拉萨条约中规定的西藏政府赔给达赖英国政府的25万英镑由清政府付给英国，是因为拉萨条约是满清政府极为尴尬，且满清政府为了自己的面子，在西藏政府未提出任何请求之下主动提出还款，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第六，1906年扎尔丰进犯新藏藩区，1909年派兵攻占拉萨，以武力干涉西藏政治，撤换西藏噶伦，流放西藏摄政策谋领驻守，堪迁莱芜峡签证仆处，掠夺公司财物，胡作非为。1910年宣布取消达赖喇嘛之称号，1911年无力进攻色拉寺，即在拉萨发动战争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不要说尊重遗忘藏满先祖间建立的友好的共识关系，连国际法与游邻国家的现状都不顾。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